很特别的日子啊，不仅是2017年最后一天，也是最后的主日。那么，而且主耶稣也把四位啊得救的新得救的人加给我们倾向神教会，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新的一年2018年呢，那么即将在明天开始了。那么希望今天能够借着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能够和大家互相勉励。那讲题呢，就是新关系新经历。那么对于刚才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一个新的关系就在今天开始了。那么就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呢，恢复了这个神至高真神儿女的身份啊。那么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和神的关系啊。那么今天可以说是2017年这个圣诞节期的尾声吧啊。那么纪念耶稣降生的圣诞节呢，当然是会提供给我们迎接新的一年的愉快气氛。但是更重要的是2000年来每个圣诞节都见证了神的独生子他是耶稣呢，是为了救人而来到了世间那么呢，这个有两节经文呢，我们应该都很熟悉的基督徒都应该熟悉的，所以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3章16节，来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约翰一书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神对人就对人的启示是很清楚的，所有的人原来呢都如同不认识父亲在外面流浪的孩子，那无论表面上是多么的善于经营打算自己的生活，其实呢都是走在通往灭亡的道路上。那么神的独生子耶稣为了救人呢，降世为人呢，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所有人的罪然后第三天复活，证明了自己有赦免人的罪和赐人永生的权柄。那么2000年来每年的复活节也和圣诞节一样，都在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凡是信耶稣为救主而认罪悔改的人呢，都恢复了神儿女的身份。那么有了新的关系，就是回到神的家里，由耶稣带领生活，通往永生的道路那么一个人和神的关系我们看到信主之前在信救主耶稣之前呢，旧关系是神家外的浪子，生活自己做主生活自主，那么走向灭亡但是信主耶稣为救主之后呢，新的关系，神家里的孩子生活有主来带领，然后走向永生。那么这个新关系应该是一个亲密而且又特殊的关系，需要去经历才能够体会出这个关系的意义。这应该不难理解嘛那亲密的关系不能只靠想象或者是讲道理亲密的关系有些时候道理讲不清楚的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应该都是如此吧那么婚前对于婚姻关系的想象不管你去上过了多少的怎么婚姻辅导课，但是呢和婚后的实际经历应该有不小的差距那么我们生养孩子，那么对于亲子关系在生孩子之前对于亲子关系的想象和实际的经验也有相当的差距，对吧那么耶稣的门徒西门彼得的经历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帮助我们能够和耶稣呢常有新经历，而且清楚知道自己和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从经文呢看到呢，第一个就是先看看这个地方叫做格尼撒勒那么他这里面第一节讲的场景是这样，就是他是当时一个地区的名字，就在加利利海的西北岸，所以呢加利利海在那个地区就被称为格尼撒勒湖你看那边有一个圆圈嘛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区那么耶稣第一节说耶稣呢站在格尼撒勒湖的边你看这里众人拥挤他， 要听他讲神的道。那么耶稣站在岸边被群众拥挤，因为呢他要怎么样，他们要听他讲神的道。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呢，这些人对耶稣很热情啊，很热情。不过原文描述的群众是更热情啊，更热情。那么希腊文的描述是什么呢？就是群众彼此推挤，为了要靠近耶稣听他讲话啊。那么然后呢，群众，耶稣是被群众呢围住了，挤在中间啊，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些群众对神的话有这么大的热忱呢，那么和我们的经验，那么显然呢是有相当的落差啊。那我们倾向成教会开布道会，请非基督徒来听，通常是非常费劲的啊。然后呢，有些时候我们即使请到了高知名度的讲员来带领的布道培定会啊，那么也没有看到过像这样子的热忱啊，这样子的热情。你大概很少有，我在我印象里面好像没有，我们开培灵会的时候呢，还没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已经都涌进来了，哦，你挤我，我挤你的，然后就要抢最前面的位置，好像没有这种状态啊，所以呢，这人呢会渴望，那么渴望神话，通常是因为啊有很大的需要，或者是有很特殊的经历。那么那些围挤耶稣的群众啊也不例外，因为什么，前面呢四章四十到四十一节有记载，耶稣呢在那个地区医治了各种病人啊，有各种病的人，那么也释放了很多被鬼附身的人。那么那些啊被就是从人身上赶出来的鬼呢，还对着耶稣叫，你是神的儿子啊。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请读一下来。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啊，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那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啊。那么这些人对耶稣呢如此热情，因为他们才有了新的经历。我们需要常和耶稣呢，常和神有新经历啊，激发我们的热忱。那么看到前这个里面的经文啊，是讲到啊，有说耶稣呢被群众围挤呢，他根本没有办法说话啊，他那样子怎么能跟大家说话呢？所以呢，上了西门的彼得呢，停靠在岸边那个渔船，然后就要彼得呢把船呢稍微撑出去一下，可以对岸上的群众说话，然后叫彼得呢开船。说完话了，就是说到水深地方啊下网捕鱼。那么从经文看来呢，彼得显然很尊重耶稣，他完全照耶稣的话做了。也许是当时那个场面哈，使得他呢很自然就会听耶稣的吩咐嘛。那么多人对耶稣这样子的热忱，耶稣说话他还能不听吗？对。但是不过呢，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也刚经历了耶稣。前面呢四章的三十八、三十九节又记载了什么？彼得的岳母得了热病，那么耶稣去他家医治了他的岳母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请读来。耶稣出了会堂，进入西门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好，也就是说呢，彼得呢经历了耶稣啊，所以呢耶稣说话呢他当然是很顺从。可是啊，即使如此呢，彼得对耶稣的尊重还是有保留的，因为呢他称呼耶稣夫子的意思师父啊，师父，那代表他认为能够医病啊，代表他认为啊能够医病赶鬼讲神的道啊的耶稣呢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啊。这也是当时很多人对耶稣的认识啊。那么大家也许记得，在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二节记载一个很有地位的犹太人叫尼哥底母的，他曾经在夜里呢去见耶稣，他一见到耶稣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啊，这彼得上的是师父的意思。那么这里他讲什么？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人同在，无人能行啊。好，彼得啊表现的是很尊重耶稣，但是并不觉得耶稣呢有打鱼的专业啊。耶稣呢跟彼得根据前一晚上他一无所获的经验还有他自己的专业判断呢，耶稣吩咐他在这个时候下网打鱼啊，就是在说外行话啊，怎么可能打到鱼呢？他听从耶稣下网吩咐下网，一方面是表现出对耶稣的尊重，同时也要让耶稣啊看到哈、啊、打鱼啊可是另一种专业啊，跟这个什么医病赶鬼讲道不一样啊。那么结果是什么呢？耶稣对了，自信有专业的彼得错了啊。不过呢，彼得的专业知识还是呢帮助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没有人有这种打鱼的本事啊，以他的专业他知道没有人有这种打鱼的本事，这绝对不是专业的结果啊，肯定是神迹。所以耶稣不只是人，耶稣也是神啊。那么彼得的立即反应就是什么呢？匍匐在耶稣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自己是罪人。他对耶稣的称呼改变了，现在叫耶稣什么？主啊啊。这通常是什么？神对神的尊称，或者是一个仆人对他的主人的尊称。你要知道在古时候的仆人的话呢，基本上是属于主人的，他像是主人的财产一样啊，跟我们今天的观念不一样。所以呢，这是对仆人对主人的尊称，也是人对神的尊称啊。那么所以啊，这个彼得因为这个经历从尊重耶稣转变成为什么呢？啊，相信耶稣是神，并且认耶稣是他的主，他因此和神呢有了新的关系，改变了他这一生啊，也得到了永生。那么相信耶稣呢和尊重耶稣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一个人说他尊重耶稣啊，即使他把耶稣当榜样，也不会看耶稣是他生命的主，因为耶稣对他来说只是个人啊。但相信耶稣是神的人呢，应该和彼得啊有同样的反应，怎么样？会承认自己是罪人，因为在人面前我们可以伪装，我们可以隐藏，但是呢我们的一切神都知道，所以在神面前呢我们是无法隐藏。那么经历耶稣的人呢应该认识到啊自己需要拯救而认罪悔改，这就是重生得救的经历。那么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恢复了神儿女的身份呢，能够因着和神的关系会常有新的经历。可惜的是什么呢？有很多经历过耶稣的人没有因此认识到耶稣是神，自己是需要拯救的罪人啊。那么这个很多人只对耶稣的能力有兴趣，希望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帮助，这就是本末倒置了神的心意啊。那么圣经记载呢，耶稣呢有爱心有怜悯，很乐意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耶稣更希望看到人愿意回到神的家里做儿女。所以不认识耶稣的身份，只对耶稣的能力有兴趣的人是不会和神有新关系和新经历的，他和耶稣的关系也只是表面，不会长久的。这就像什么呢？如果我们来看彼得，他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那一网打上来数量惊人的鱼哈、啊。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会很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也会还是就会觉得那是个神迹，但是不止如此，因为什么？那更是一个商机，而且是机会难得，不可以错过的商机。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彼得什么立即的反应就不是俯伏承认耶稣是主是神，而是邀请耶稣合作成立水产公司啊！哎，我彼得有现成的渔船，您耶稣知道鱼在哪儿，对吧？哎呀，你看啊，我们如果合作的话，那肯定双赢啊，对吧？ CEO 由您来，我做总经理啊，如此合作保证双赢，我可以保证没几天加利利海所有的渔船啊通通都会来加盟我们这个 franchise。 哎，他们不知道鱼在哪里啊，只有我们知道鱼在哪里，对吧？啊，他们不来的话就完了，所以必定会来加盟。所以耶稣啊，您不妨啊发挥一些想象力啊，你看现在是成群的人啊在那边拥挤的要听您讲道，嘿，明天呢、啊、可是什么呢，成群的渔船在等着听您的吩咐下网啊，在哪儿下网捕鱼啊，这样子的机会啊可不要错过了，好不好？咱们签个合同就开始吧。如果听了觉得好笑，心里想说，哎，怎么会有人这样想啊，那就是缺少了典型的硅谷创业精神和有生意头脑啊！嘿，创业可是今天呢 各行各业精英的梦想啊，是吧？一个人的头脑随时都在找机会啊，为找机会打转啊，为找创业的机会打转，因为经历了耶稣的能力，就认识自己是罪人啊，耶稣是救主的可能性呢，实在是不大啊。而事实上呢，圣经有记载嘛，耶稣呢帮助过众多的人，中间有些人跟随耶稣一阵子之后，发现不符合他们的期望而离开了耶稣。哎，好，但是还好，经文告诉我们啊，彼得并没有去想要如何利用耶稣的能力，而是让有能力的耶稣使用他啊。那么他也没有和耶稣商量合作打鱼的事情，却是顺从了耶稣的呼召，撇下渔船和渔网，跟随耶稣呢去为神得人。所以彼得哈啊，圣经啊记载啊，其他跟随耶稣的人因为啊各有自己的想法，后来失望离开了耶稣，只有什么彼得为首的那些门徒们呢继续跟随耶稣，因为他们正确的理解了耶稣的和耶稣的经历，认识到啊耶稣是神是主。所以我们要确定自己有神儿女的身份呢，就要和彼得一样啊。这里有几件事情我们要先确定，第一个相信耶稣是神啊，第二个知道自己是罪人，第三个认耶稣是主。那彼得和其他门徒能够坚持对耶稣的信仰，是因为后来有很多新的经历。我们也需要和神有新经历来激励我们的信心，而且呢，不只是坚持对耶稣的信仰，还要能够享受信耶稣应该有的平安和喜乐啊。有些时候信耶稣久了，好像信得有点无奈啊。真的平淡啊！但是呢，我们要在希望能够有新的经历呢，就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不仅是能够有信心坚持信仰，而且还能够有喜乐有平安有喜乐。那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和耶稣常有新的经历呢？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么大家还记得上个主日有一位宣教士来分享他的经历吗？还记得吗？哦，这个不会都忘了吧？啊，那么他为主，我想大家想想看，他所说他为主做工的那个环境是不是很舒适、很愉快的？完全相反，对吧？是很恶劣的环境啊。那么他的见证让我们听了是不是都觉得很沮丧啊？哎，我觉得完全不是，完全相反。因为我的观察是，大家怎么样呢？听的都很入神，都被吸引啊！因为呢，他有很多的经历呢，实在太奇妙了。其实呢，很多宣教士的见证呢，会让我们觉得奇妙的难以置信啊！常常心里在想，你讲的是真的是假的啊？好像难免会有一点疑问：为什么我没有遇到这种事呢？是啊，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啊，某些经历啊，只会在某些状况下才会发生呢。对，我们在这儿哈，每天的生活呢，几乎不需要神给我们什么特别的看顾，因为我们会把自己照顾得很不错。对，我们每天自己计划要完成的事呢，都有自己的计划啊，要完成什么？所以呢，神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做什么？ 神除了让我们平安无事以外，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是插不上手的。那么所以我们能够平安的按照自己的计划过完每一天，其实也是和神一同的一个经历，只是呢这样的经历呢又是平淡的，不像是和神的经历，对不对？因为我们总希望和神的经历能稍微让我们兴奋一点嘛，这太平淡了，哎啊，一点刺激都没有。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神想要给我们有点刺激的经历，也会有点纠结，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我们很不希望在生活中有一些不愉快的插曲啊，所以常会有宣教士来鼓励弟兄姐妹去宣教工厂经验一下，因为在那儿啊，不愉快啊，常常不是生活中的插曲，是主旋律。很多时候啊，你只能仰望耶稣的能力和看顾，但是就因为如此呢，能够有新的经历，而对耶稣的信心更加坚定啊。教会希望鼓励弟兄姐妹明年参加一些宣教，包括出去访宣或者是短宣。没有参加过宣教的人呢，会有一个困难，就是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20年前1997年我是第一次去访宣到佤邦啊，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次在那边也真没做什么。我就是看到了我们大家都熟悉现在已经在主那边的宣教士杨义哲，他在那边所做的事情，我说实在话我做不来啊。那么他的姐夫还是位神学院长，也自己也说过啊，他一哲在那边做的是在那边十几年二十几年，到我在那边的话一年都活不下来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神知道什么人能做什么事，杨一哲宣教士能做的事情没几个人能做得来，但是神后来让我知道他要我做什么，所以我们只要愿意摆上，神一定能用，我们就会有新的经历啊。我们在会前祷告的时候，我就听到李兴弟兄的祷告说，愿但愿在新的一年我们都能找到神给我们的位置。没有错，只要我们愿意摆上，他就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位置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和神有新的经历，就要给神在自己生活中插手的机会啊。我每次出去宣教都有收获，无论是自己的经历或是别人的见证呢，都是和神的新经历啊。我最近出去在一个地方呢，听了一个弟兄的见证呢，很受激励啊。他的老家呢在东北的佳木斯外面的一个小镇上，一个镇上。那么他还小的时候呢，他的舅舅信主信了耶稣，后来他的妈妈也信主了啊。我不知道他这个舅舅是他妈妈的哥哥还是弟弟，反正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兄弟的关系也信主了。他的父亲是镇上的支书哈，就是这个支部书记嘛哈。那么当然是绝对不会信耶稣的啊，我想国内来的背景一听到这个就知道了啊。他有几个妹妹，其中有一位小他12岁。这个妹妹出生之后呢，发现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啊，会突然停止呼吸啊。那么就在他妹妹1岁多的时候呢，有一天就真的没有气了啊。那他爸爸认为妹妹已经死了，就用草席，要用草席把他妹妹包了送出去。可是妈妈舍不得，妈妈就哭着说：“再等一下，再等一下。”他爸爸说：“都已经没气了，还等什么呢？”啊，他爸爸当然也很难过啊，但是还等什么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舅舅来了，他舅舅来就说：“等一下，啊，让我祷告，求耶稣救这个孩子。”那你想他爸爸会相信吗？他爸爸听了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带着不信的那个口吻啊，甚至有点轻蔑的口吻说：“如果你祷告能让这个孩子活下来，我就信耶稣。”就没想到呢，他妹妹竟然在他舅舅和他妈妈的迫切祷告之中呢，就有气了，开始呼吸了，然后就醒过来了。这位弟兄当时就信了耶稣。 他的爸爸还有点硬啊。那后来看到女儿竟然一天一天的长大了，也信了耶稣了。但是这个弟兄说呢，更奇妙的事情还在后面，就是医生的判断，这一位他的这个妹妹呢啊，绝对不能够怀孕生产。因为呢基本上在怀孕生产的过程中，以他的心脏状况绝对没有命，一定送命啊。所以他们知道，也这件事情呢他们那边都知道，所以呢一直也没有对象，因为你不能生孩子嘛。可是却奇妙的，他的父亲呢有一个朋友的儿子，就是跟他妹妹来往了以后就愿意，没有孩子接受啊，愿意跟他结婚，于是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呢，到了他妹妹24岁的那年，发现什么？怀上了。怀上的是不是问题，但是不能生呐。于是医生说只能拿掉，否则你没有命。但是他们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基督徒不能这么做，既然是神让他怀上了，就交给神，就坚持啊，要生下来。可是快要生产的时候，到医院去，医院拒收。医院说我们不能负这个责任，我们这个镇上的医院也太小了，你真的要去医院，你去县里的医院，他们那边或许比较有办法，距离县里面车子还要1-2个小时，哪里有可能呢？那时候但是医院就是不收，结果怎么样，只好出了医院看有什么办法，竟然怎么样呢，就在医院的门口生下来了啊，生下来了。然后孩子一哭，医院的人听到说啊，生下来了，哦，生下来了大概就没事了，回来吧。把孩子摆回了那个婴儿室，然后把妈妈摆到病房去照顾照顾，因为这时候没有责任了嘛啊。也并不是说是他们就是怕责任了啊，并不是那么这么无情啊。哎，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啊。孩子现在12岁，他的妹妹36岁啊。对他的妹妹来讲啊，还有他的妹夫来讲，他说这36年都是神给我的啊，我本来不应该有这36年的，但是神给了我36年。我本来不应该有孩子的，但是呢神还给我一个孩子，今天都12岁，而且这个孩子很健康，没有任何的遗传的问题。他所以我完全是神的人，我在一天就服侍神一天，神什么时候要我走我都不是问题，因为我知道跟他在一起是好的无比啊。那所以完全都能够在主的手里，他每一天都是主的啊。这位弟兄呢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呢很有手艺，做装修的工作，他的工作非常认真啊，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替教会做装修啊。他对于耶稣的信仰很坚定啊，那么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为耶稣做见证是非常有热忱，因为对他来说啊，耶稣就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他们这一家在苦难之中完全仰望耶稣，因此能够常有新的经历。那么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中记载耶稣如何的医病赶鬼，对我们大部分来讲是古老的一些故事，是一些古老的传奇的故事，但是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实际的经历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渴望啊，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常和耶稣呢能够有新的经历啊。那么这个神的大能不只是故事啊，而是我们实际的一个经历啊。真的是愿神的大能啊常常在我们的身上啊，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能够有更坚定的心，然后我们看到神要我们所做的，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在神的恩典里面。让我们一起祷告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这过去的一年中间，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带领啊，我们也求主在未来的一年里面，让我们能够啊，在与主的新的关系，还有在新的经历上面，能够看到主的真实，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在主的面前摆上，能够去看到 主要我们的做的服事能够有的位置，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新的经历能够不停的不住的帮助着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在这一生中间都能够跟随着主，能够紧紧的跟随着主，能够看到主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同时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能得到那最好的赏赐。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